有过。那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啊，我信罪得赦免啊，这个第二讲。我们先回顾一下上礼拜，上礼拜讲什么是罪？罪呢，就是做了神不让做的事，或者是没有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或者是违背你的良心。那罪的根源是什么呢？罪的根源就是不信。不信是看不见的，那由不信而出来的一切行为都是罪，在神的眼中都是罪。那罪的后果又是什么呢？罪的后果就是与神关系断绝，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了，关系就断掉了。人不相信神，那人与神也没有关系了，所以罪的后果就是与神的关系断绝。啊，灵里边就是灵里边的死亡，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啊，当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导致人类今天所有的这些罪恶啊，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仇恨，啊，彼此的啊猜忌、彼此的攻击，啊，大到国家，小到啊社会啊社区啊，再小到家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冲突，啊，怎么样啊？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出现，都会呢啊搅扰我们，使我们没有平安。啊，看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赦免。啊，我们有一个啊人说，一个婚姻专家说。你来给我一个字啊，到底哪个关键字是婚姻的啊？是能够啊正常的一个最关键的字。有人说是交通啊，两个夫妻要常常的沟通啊，不沟通的话，那就会有误解，就会产生隔阂啊。这个是交通很重要。有人说是爱啊，这个爱也很重要啊，这个彼此间的感觉呀，彼此间的这个啊。这来电呐，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啊，能够使婚姻关系维持的是饶恕。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产生冲突，产生互相的伤害。那最关键的能够维持下去的就是饶恕。饶恕就是不翻旧账。我们常常说就啊，一个心事吵架。然后呢，一定要哎呀，把以前的那个啊事情翻出来说。那为什么要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心中还对那件事情耿耿于怀，还没有释怀，心中还有气，还生气对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啊翻旧账。所以饶恕呢是啊医治关系的一个第一步。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饶恕呢？饶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免了债。所以在耶稣啊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欠了啊这个被我们伤害的人，或者被我们伤害的神欠了他的债，我们就。要讲到饶恕，先要讲什么是公义啊？公义就是啊，欠债还钱。你欠别人的，那你就得照着这个欠一百还一百，这就是公平。那饶恕呢？是如果你欠债还钱，你还不起，那有两种办法啊，一个就是让别人帮你还。如果别人也不要帮你还，那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那个债主帮你还，就是饶恕。当这个你欠债那个人，他去你替你承担这个损失，他为你还这个钱，还这个损失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不是钱，有时候是情感上面，有时候是公益上面，你总是你得罪了他，你伤害了他。啊，你总是要偿还的，这个偿还呢， 饶恕就是被伤害那一方，他愿意承受这个损失。他说：“我免了你的债，我不再计较，不再向你讨要这个这个公平。但是呢，他自己要承受一个这个心中的不平。”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你没有圣经的话翻开，马太福音18章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我上礼拜就应该读这段圣经了。马太福音18章，看看，好，那我们来，马太福音18章讲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国王，他有一个仆人欠了1000万两的银子，那他求主人宽恕他，给他时间让他还。那主人呢是要本来要卖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所有的，但是看他这样的祈求，就动了慈心，饶了他，免了他一切的债务。那这个他出门以后，看到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马上抓住他不放。逼着他要还，甚至也不给他宽容，把他投到监狱里去。那周围的人看到这件事情，就回来报告主人。那主人呢就很生气，就把他叫回来，又把他投到监狱里去直到他才能还上他所欠的债。所以他在监狱里边。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来读一遍从第23节开始，18章，马太福音18章23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吧？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亲自把这宝贵的圣经，你宝贵的话语解开，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是吧？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把下边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使用，亲自教导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这段圣经，耶稣讲这个国王就是指向的是代表是神。这个仆人呢，就是我们得罪神的这些罪人。他来，我们这个人欠主人欠国王1000万两，1000万两是一个无限大的数字，他什么都没有，他怎么能偿还呢？他还自己以为他能偿还，其实他根本是他10辈子也还不起的。所以呢，主人呢知道他还不起，就把他的债全部免掉。相当于我们今天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神是无限圣洁的，我们一点点的罪， 对神来说就是无限大的伤害，无限大的得罪，这个是我们还不起的。我们再怎么做什么，你也不能够赎你的罪，让你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因为神是无限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这个人他自以为还能够还，所以他只求说，我将来必要还你，他想要靠他自己的力量去还。主人呢，就动了慈心，赦免了他，饶恕了他，所以主人饶恕了他这1000万两的银子，实际上是主人自己承担了这个损失，所以主人自己等于掏钱啊替他偿还了。那这个时候他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只10两银子，10两银子是别人可以还得起的，只不过可能那个人没有，当时没有钱，他就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把他。一定要让他现在就还，否则的话就把他下到监狱里。果然，他就把他下到监狱里去了。这时候，其他的人看见了，就很心里忧愁，觉得这个人做事呢，主人这么多的债都免了你，你欠别人欠你一点点的债，你就不能够赦免他们吗？所以就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主人反过来呢，又找他算账。那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当我们欠神无限多的这个罪债，神都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的债，那我们应该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一些得罪啊，一些伤害啊，这些呢是应该不去计较的，应该呢。如果你真的是蒙神罪得赦免的恩典，你一定会对弟兄姊妹有饶恕。如果你反而你如果没有对弟兄姊妹饶恕，就说明呢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得着罪被赦免的这巨大的恩典。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到说，所以耶稣就把罪得赦免和饶恕别人。这两件事情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饶恕你；如果你不饶恕你的弟兄，在天父也不饶恕你。就是我们蒙天父饶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果效、一个果子、一个行为你要真的得了饶恕，你一定会饶恕你的弟兄。那今天呢，我们先从2点来看。第一点呢，看这个罪的饶恕赦免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虽然没有付，但是这个代价是巨大无比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了。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说话要算数的。他说罪的公价就是死，他不能够说算了，赦免你们了。一切都好像没发生一样，他一定要这个把他的公义能够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所以这个罪的后果一定要被承担，不是被这个罪人承担，就是被他自己，他要把这个罪的后果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在以赛亚书，能够读一下可以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耶和华使所有世人的罪孽罪和罪的后果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他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又一次讲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那我们先首先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到底耶稣基督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使罪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呢？刚才讲，当我们犯罪，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那我们人呢就会越来越黑暗，心中没有真理啊，心中的眼睛黑暗了，看不见神了。神为了让我们重新与他和好，他为了让我们能重新信靠他，他只能够成为人，来到人间，来让我们看见他，听见他，摸到他，使我们能够借着相信这个成为人的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来跟神重新恢复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把神自己显明出来，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应该是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天父；听见了耶稣，就是听见天父；认识耶稣，就是认识天父。但是，我们人是有罪的，人反而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不信他。神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让我们能够心里的眼睛再重新的得到看见，不得不成为一个人来跟我们接触。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呢，他成为人，反而成为人不信他的一个拦阻。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教导人，他教导人他自己是谁？他说：“我与天父原本为一，我是天父差来的。”这些人马上拿起石头要来打他。那耶稣就问他说：“我行了许多的善事，你为哪一件善事来用石头打我呢？”那些人说：“不是因为你行的善事，我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了健忘的话。”你是一个人，你怎么敢自称为神？所以，当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他原本就是神。但是人呢，因为自己的罪，反而成为控告、定罪耶稣的把柄，亵渎神。他们说耶稣他是亵渎神。所以，人罪蒙了心眼，使得心眼瞎了，看不见神。那耶稣后来就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我所做的事。神行了，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医病、赶鬼、平静风浪，使死人复活。这些神迹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骗人的。说你们要因我所行的这些事，相信我所说的话。”但是这些人他们心是黑暗的，有罪的。他们说：“你所行的这些事是靠着鬼王行出来的。”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再怎么跟他讲，你再行什么神迹，他都有解释，他都觉得：“哎，你这个是鬼王赶鬼，你说你是。”跟天父合一，你从天父来的，你是亵渎神，所以反而耶稣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反而成为他们不相信的靶子。耶稣成为他们不相信的对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借着相信他而认识天父，但是反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不信的对象。所以世人所有的不信都指向他。所有的罪都是不信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因着世人的不相信、嫉妒，最后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受害，是因着谁的罪呢？不仅仅因为是当时那些犹太人的罪，那些人只是整个人类的代表。所以以赛亚书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说所有世人的所有的不相信， 导致的一切的后果，死亡、痛苦、疾病、伤害，这个各种各样的罪恶，都加在他身上。啊，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承受了全人类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罪的每一个后果，都归在了他身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付上这样巨大的代价。最后啊，那罪怎么得到赦免呢？有一句话说，希伯来书第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按照律法，凡物都是啊用血洁净的，所以是为什么说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呢？因为罪的最大的后果就是死亡，所以流血就是把死亡让我们看见，血是代表生命，所以我们中间啊没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医生的，你有人见到血就很害怕。很受不了，所以我们想想，在旧约啊，当祭司献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牛羊被献上为祭，流把血流出来，所以那个景况，你们想象不出来，是血流成河，整个圣殿全部被血遮盖，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一个景象，就是告诉我们，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血的，所以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死是我们与神隔绝，但是这个死亡借着这个身体的死亡流血，把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死亡表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啊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应着人的罪，所有世人的罪。使他流血牺牲，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啊流血受害。那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啊，所以赦免我们啊，不是一空口一说就赦免了，是要有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1000万两。这个无限大的一个代价，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你就是再把伤害加在主的身上。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如果再继续的去犯罪，我们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下边呢，我们来看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这是更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已经成就了，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怎么今天才能够经历到这被罪被赦免的祝福？神说：“你一切罪的后果，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替你背负了，都归在了他身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让这样的啊属灵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啊？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point。所以要相信才能经历到啊，第一个是赦罪是有代价的啊，第二点呢，这个赦罪之恩呢是要借着相信啊，所以为什么说相信这么重要呢？你要不信的话呢，你是得不到的。虽然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你自己不相信，你还要自己去付，你还要自己去背，那你就会活在一个咒诅中，活在一个定罪中。活在一个啊没有被赦免的光景中，那我们来看呢啊，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相信罪得赦免呢？相信罪得赦免容易呢，还是不容易呢？相信罪得赦免是需要啊很大的神的恩典的，不是轻易就能相信的。我们看这个仆人，当主人跟他说：“你的1000万两。”全部的饶恕你了，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从他后边的反应来看呢，他没有真正的相信。如果他真正的相信，他一定会饶恕啊那个 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他没有饶恕那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他就证明他没有得着真正的饶恕。虽然主人已经饶恕他，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他可能在怀疑说，哎呀，哪有这样的好事？这不可能吧？是不是哪天主人又变卦了，又找我算账？我还是最好自己准备，自己来还这个钱。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就是没有真正的相信主人的话。同样的，今天耶稣说，凡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罪得赦免。那我们今天，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一切的罪的后果都承担了，这世界上一切的罪都不会再临的后果都不会再临到你了，你相信吗？那我们就会说啊，这是其实是很难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还面对很多的苦难，还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也会常常为什么事情担心、忧虑。那如果神已经把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了他身上，都归在耶稣身上，那我们就应该完全的没有罪的后果，完全的是喜乐平安，完全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些问题，还有这些难处，甚至还有死亡？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常常撒旦就会攻击我们。你看，你今天你还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还要自己去解决，你还要自己去承担。所以，耶稣赦免你的罪只是理论上，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赦免了，你就不应该有这个问题了。啊，这是撒旦魔鬼他引诱我们怀疑神已经承担了我们罪的一切的后果。神已经把所有罪和他的后果，包括死亡，都归在了耶稣身上。那撒旦呢，就这样的来欺骗我们。那我们怎么来看待今天啊，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啊？那神为什么还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一些问题呢？啊，那你今天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呢，是一个化妆的祝福。首先，我们看第一点，耶稣呢已经承担了一切罪的咒诅，啊，承担了，不是仅仅把它拿走、挪去，使我们不用承担，他是把它转化成为祝福。那么星期五晚上呢，好像啊，大家在讨论这个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就包括好事，或者是啊，我们认为不好的事，啊，患难、苦难，这个不如意的事。但是呢，神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我们认为最不好的事，他也把它转化成为互相效力，可以让我们得益处的事，甚至于把死亡也转化成为让我们身体得赎的一个过程。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咒诅转化成祝福，万事互相效力，不好的事情只要我们信靠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都可以成为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在八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保罗就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在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 神的饶恕隔绝的，所以今天你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难处，甚至于死亡，都不能够使你与神的赦免、神的爱隔绝，都是会转化成为对你的祝福。所以说，死亡怎么可能是祝福呢？所以保罗就说。我若今日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死亡只是一个进入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身体得赎，是我们得到身体复活的一个步骤。所以诗篇也讲，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无论是死，首先第一个讲到死，我们最惧怕的、最觉得是罪的后果的，就是死亡。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无论是死是生，不论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阻拦我们不相信神的赦免、神的饶恕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已经饶恕了我们。已经赦免了我们，那为什么耶稣还允许这些试炼、一些困难、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呢？那是要第二点呢，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所以神今天还允许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一些问题呢，就说是你们雅各就对。他们这些我们今天的这些读的读者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大喜乐呢？试炼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是一个很苦的事情啊，是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啊。那喜乐从何而来呢？这个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受苦，乐的原因呢？是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你们的信心在被试验，经过试验以后，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所以，神今天允许一些问题临到我们，这个些问题，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受了，但是还让我们经历一下。目的呢，其中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他赦免我们罪的信心做一点考验。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把所有的罪的后果都承担了，然后马上让我们天下太平，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理所当然说：“哎，这就是我应得的，这就是我。”正常状态，我们很快就失去了感恩的心，失去了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为什么神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呢？其实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百般的试探，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承受了这百般的试探。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那最后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第二点是操练考验我们的信心。最后第三点呢，是要让我们与耶稣联合，说这个苦难使我们可以与耶稣更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圣经说，与耶稣一同受苦难。同父一轭。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你们经过试探的时候，倒要喜乐，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受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不是说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 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今天还要自己付这个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但是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经历这样一个苦难呢？是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那怎么叫一同受苦呢？是这个苦难，它成为话中的祝福，是让我们借着苦难，我们可以呢，到耶稣面前来去祷告，去向他祈求。如果没有苦难，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有可能也都忘了向神求了。我们当时好的时候，我们日子好舒服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祷告，我们常常觉得哎，都挺好，没什么好祷告的。当我们真的是哎呀，遇到大难处了，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啊，遇到身体生了大病了，我们啊，这时候拼命的祷告啊，拼命的去求神。所以这个苦难呢，驱使我们到耶稣面前来。举一个例子，可能帮助大家理解。假设啊，我们都有 mortgage，我们房子都有 mortgage，欠几十万块钱。然后有一个人跟你说：“好，你的 mortgage 我全部帮你付清。”哇，你听，这天大的好事儿啊！啊，整个的我欠的钱他全部的付。哇，那你就很高兴，说：“那你付啊。”他说：“但是我……”不是一次，不是我钱已经有了，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罪的债全部付了。但是呢，你每一个月你拿到账单的时候，你要来我这里来领这个钱，然后去付你的 mortgage，用这样的方式。那这个主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因为他每个月他拿到账单，想，哎呀，我要付账了。但是呢，哎，想到，哎，我可以到这个恩人那里去啊，让他来帮我付这个账。所以你这样的一次、二、两次、三次，你慢慢的就跟这个恩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你会跟他聊天，你会跟认识他更深的恩典，不光光是这个罪得赦免的恩典，他还有更大的恩典，他还有这个他无限的智慧，你都可以认识，都可以学习，都可以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同样，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苦难，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全部付清了，但是呢，他也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到他面前来。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这个时候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把这个难处直接去掉，或者是给我们一个信心，给我们一个新的智慧，让我们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不再为这件事情忧虑了，不再为这件事情担心了。就像保罗的身上的一根刺儿，保罗也祷告了很多次，就神没有把这个刺挪去，但是神给他一个新的看见，说这个刺是对你好，有好处的，所以保罗再也不会为这个刺而烦心了，啊，这也是一种啊神的应许，神应许有两种方式，所以我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又去求恩惠、求怜悯，我们对他的更深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些试探，今天我们遇到这些难处呢，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是让我们呢，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得着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去来到耶稣面前，与他同负一轭，与他同担一担。这个是神的美意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啊，这个你要把你的担子卸给神。所以，我们今天讲两点：第一点是耶稣基督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为我们的所有世人的罪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所以我们所有的难处，他都知道，他都承受，他都经历。那他今天呢，给我们这些难处呢， 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给我们难处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借着这个难处，可以跟他有更深的连接，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你今天呢，有没有担子呢？你今天有没有问题呢？你今天有没有啊，你过不去的，或者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使你烦心，使你夺取你的喜乐平安的事情呢？那你要把你的担子卸给神。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耶稣所讲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今天如果我们好像我们自己在背那个担子每个人的担子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有一个担子。这个时候，神说：“你要到我这里来。”怎么能够到耶稣那里来呢？怎么样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呢？借着祷告到耶稣那里来，你把你的担子告诉神。所以在腓立比书4章6节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告诉他，他会顾念你。当我们这样的去把我们的担子卸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息。安息就是真的休息了，真的这个是一个不会再自己背这个重担。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个人一个农民在上山挑着重的担子。有一个人开一个卡车，看到他这么辛苦挑这个担子，就邀请他说：“哎，我载你一程，你上我的车，坐到我车上，我开着车带着你，你都不用走路就可以到山顶。”那个农民呢还不好意思说：“呀，我怎么好白坐你的车呀？这个太我也不能，我也没有钱付你。”还是说：“不要你的钱你就坐上来，我愿意来给你这个恩典。”那最后农民坐上去了，那这个司机开车开了一会儿，他从后视镜一看，哎，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农民他坐到车上，但是他是站在车里，他还挑着一个担子。他就把车停下来问说：“哎，你为什么还挑这个担子？你坐在车上，你就把担子放到车上就好了，你就坐着就行了，很轻松的，你不需要挑担子再这么沉。”这个农民说：“哎呀，你让我坐你的车，我已经很感恩了我就不要再让这个担子再加重你的分量，我愿意自己来挑。”所以我们听起来很可笑其实这个车已经不管他搁到他肩上还不搁到他肩上，这个车已经把他担子和他的分量都承载了。但是呢，他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呢，他觉得哎，我在挑我的担子。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常常呢，我们会忧虑，我们会自己要解决问题，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觉得哎，这担子是我自己的担子，我要自己来面对我的问题我不得不去面对。如果面对不了，我只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是逆来顺受，或者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就把它当成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这都不对所以神说，你要把你的担子卸下来，你要卸到耶稣的身上，不要再自己担你这个重担。你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那怎么叫做卸这个担子？因为我们的担子已经背了可能10年、20年，甚至背了一辈子，我们有些疾病或者有些难受 背了一辈子，我们已经感觉不到这个担子的这个，觉得不背这个担子反而奇怪，有这个担子觉得是正常生活。举个例子，前两三个星期呢，有一个人呢说，哎，我腰不太舒服，他说，哎，我有个机器，我给你治一治你的腰。那我说好啊，我就去他那儿，他拿着机器啊，他就刮呀弄啊，反正治，他治呢，他就治了我半边的腰，哎，还真的是有果效。回来以后，我开车，我觉得哎呀，这边的腰好轻松啊，好舒服啊，但是呢，就觉得另外一边呢，觉得很难忍受的难受、酸胀、疼痛啊，我说。哎，我跟师母说，我说我开车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难受啊，怎么会？他这边治的好了，但是那边他也没碰，反而怎么那边反觉得好像更难受了呢？这就是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背一个重担，其实我两个腰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他把另外一边搞好了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为了证明他的机器厉害。使我们对比出来，哎，好像我们才看到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担这个重担，我们虽然已经觉得好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那神说你要把它卸给我。这个卸给神，祷告卸给神，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有时候我们心里忧愁到一定程度，我们去祷告，哎，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不要再为这件事忧虑。好，神恩典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一个释放。但是很快的，你如果不继续的去祷告的话呢，你就会，你很快的又会回到忧虑中。你觉得这个我就应该忧虑，我就应该为这件事情担心，我就应该，这是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过来的。怎么突然不担心呢？觉得不担心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把担子卸给神，而且要放在他那，不要一会儿又担回来了，又背到自己身上了。所以我们要一次背了以后赶紧去卸，只要有我们的有担心、有忧虑、有烦恼，我们一定要快快的到主座前来。啊，有一首歌叫做《这个》。什么？歌的名字我还记不住了。他说：“多少痛苦冤枉受，都应为将万事到主座前求。”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我也有重担，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担子卸给他。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的重担，我们为什么还在背着呢？像那个农民，你车已经承担了这个担子，你应该把这个担子放到车上，而不应该再自己背在自己身上。当我们真正的放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耶稣的担子，就不是你的担子。玛利亚，她就这一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玛利亚心中看到一个负担，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婚宴没有酒了，玛利亚就把这个她心中的负担告诉耶稣。那耶稣的反应还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啊，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好像比较不太感觉是。愿意帮助的一种感觉，但是玛利亚不管。玛利亚说：“我既然已经告诉你了，他心里说啊，这就是你的问题了。那我的事情，我的担子就变成什么？我的担子就是你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儿。所以这就是把我们的担子，让它成为耶稣的担子。”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然后你去担一个轻省的、容易的轭，就是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必得享安息。耶稣的赦罪之恩就必临到你。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这个耶稣的安息从你的生命中偷走，因为耶稣已经付了。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有烦恼、愁烦、忧虑，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赦罪之恩，已经包括你今天所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担子卸给他，因为他的担子，然后背起的是他的担子，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跟他同工，跟他同父一轭。当我们跟耶稣，当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烦恼都卸给他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体会耶稣的心，我们就以耶稣的心为心了。耶稣所担心的事情成为我们的负担。耶稣担心什么？耶稣没有担心啊，你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或者是你的问题，那个都不是耶稣担心的。耶稣最挂心的事情就是他愿万人得救。他说，这么多人，他们都是劳苦担中的，他们还不认识我，我已经为他们的罪、为他们的问题都付了代价，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在自己在背这个重担。你要去告诉他，这是耶稣的担子，这是耶稣心里的负担。当你把你的担子卸给神的时候，那耶稣就把这个担子，你心中也有这个负担，去为他传福音，为他把这好消息，耶稣赦免你罪的好消息呢，告诉人，耶稣的担子是容易的，是喜乐的担子，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担子，是一个啊，让我们可以轻省的奔跑天路的担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首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不相信你已经饶恕了我们，你已经解决了我们人生中。